下来的，这个城刚好盖在西安山上。所以现在等到大卫住在西安宝座的时候，请大家要记得，那座山是最小的山，虽然如此呢，它是非常非常的坚固。那么一直到了最近，特别是1967年以后，等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那么以色列的考古学家实在做了很多很多。所以现在如果大家到过以色列，如果请大家记得，如果你是在，如果或者这样说吧，如果你是在2008年以前或者2005年以前去过以色列的话，可以说以色列对你来讲是全新的，有很多东西你以为你去过你根本没有去，尤其是耶路撒冷，那个进步是长足的进步。所以现在呢，考古学家已经预备好了一个主题公园，考古主题公园，那么就把整个最近在就在这个西安山那个地方从地下挖出来的，那么现在很可观了，可以挖出一个考古的公园，然后呢你可以从里面，从这里走到哪里，从那里走到哪里，你大概就可以知道那个时候呢大卫，那个时候这个大卫到底是从哪里进去的。所以如果大家今天有机会去以色列的话，你就特别到了这个所谓大卫之城的考古公园，主题公园，然后呢你就里面进去，那么你就看到很多，你就慢慢慢慢就明白了，那么这个不是我们一下子可以和弟兄们解释清楚的。那不过呢，现在我要让弟兄们知道大概大卫是怎么进到这个城里面，所以呢我们现在需要看第三页下面的图。第三页下面的图呢，现在因为我们是黑白的，所以看不清，如果是彩色的你就看得非常清楚，所以大概那个城墙我想大家应该有概念，对不对？在这里概念，然后城墙里面就是房子，那么然后呢如果你慢慢慢慢的往最北边，最北边走，就是这个山越来越高了，到了圣殿山你就看见圣殿，圣殿的样子大概是那个样子。那么在这个很多人跟圣殿的中间，那么应该就是大卫王宫所在的。好，那你看看呢、啊、这个整个的墙不就是东墙吗？现在面对着我们东墙，那么然后呢你看现在这个照片呢，如果照过去的话，我们可以说站在橄榄山上，所以现在呢这个整个的这个大卫城西安山根本就在摩利亚山上。那摩利亚山我说是从北到南是慢慢慢慢往这个山谷里面，所以最北边是哥哥他山，最中间是圣殿山，再往南很小很小的座山叫西安山。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是整个的城墙，那么这个就是应该那个时候大卫的城。好了，那么大家如果仔细来看这个图啊，就很清楚，尤其靠近东墙，你有没有注意到两个塔，那么右边这个呢叫做泉塔，左边这个叫做水塔，一个叫做 Spring Tower， 一个叫做 Water Tower， 是两个塔。那现在呢考古学家是挖出来了，现在你是根据考古学家所找到的资料，所以大概可以画出来大卫那个时候他进到大卫的城里面，那个城那个时候的样子大概是一样。那个时候当然还没有圣殿山了，所以现在我们画的是后来的，包括圣殿山在里面，那大卫城的样子。但是最早最早的时候，大家可以忘记上面圣殿山的部分，那部分一定没有的。可是呢，这是耶布斯城。然后你看在城墙呢，你看见敌人呢就把瞎子跟瘸子就排在上面。所以严格说来，大卫要想把这个城攻进去，他要么要流很多人的血，要么一定有很大的破坏，那么这个城不知道有多少的破坏，然后用锤，就用重锤呢把城门敲开，他最后还是可以把这个城拿下来。但是很稀奇，因为我说过，因为整个这个山呢，整个西安山是大的磐石，所以如果大的磐石里面一定有一些秘密的水道是外面人不知道，但大卫他到底看得太多了，他到底观察太多了，他曾经从一个旷野到另一个旷野， 所以大家记得，他从来没有想到，他从来没有想到要找一个洞，叫亚洲兰洞，为了他自己的人。他当时根本就是为了洋的缘故，希望能找到可安身的地方，万一暴风雨的话，有个地方可以去，明白吗？所以那个时候他是忠于他父亲的产业，所以为了洋，就是艳阳天，他还不停止工作，他到处观察。所以同样的，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他带着羊群也是到了这一带。那么弟兄姊妹，从一个牧羊人的眼光来看，这个城只有一个水源，这个水源就是积水泉。那打起仗来怎么办呢？明白吗？那现在打起仗来怎么办？所以这个考古学家一直在那读了这一段圣经，读了好久好久，他们一直不知道到底呢这个大卫怎么进去。现在呢，你知道越经过考古学的挖掘，现在可以说完全真相大白，那么知道说那个时候大概城里面什么样的情形。那这里的城墙是古城墙，那么大概就是按照那个这考古学家那个挖出来的，的的确确你看的是一片的墙。但是你注意到那个双塔，那的确是双塔。那么右边呢是泉塔，左边就是池塔或者水塔。原因在什么地方？是这样，在那个泉塔里面原来就是积水泉。所以你看，如果把积水泉放在泉塔里，到了打仗的时候是大卫来也要怕，因为它的水源不会被断。所以呢，现在考古学家能够找出来说，原来在水塔里面就是什么呢？就是积水泉。但是就在旁边，这个旁边呢有一个塔，他们慢慢发现说这个塔的上面呢是个水池子，明白吗？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希洛亚池子老早就有了，根本是在南边，所以希洛亚池子很明显大家叫的什么，叫做下池。那如果有下池的话，一定有上池，是吗？很稀奇啊，在考古学家没有发现上池以前，我们已读到圣经里讲到上池了，但是我们不知道在哪里。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以赛亚书，我们看看以赛亚书。以赛亚书第九章以赛亚书第九章啊，对不起，第七章，我想说第七章第三节，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奴书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白布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所以证明说那个时候犹大的王亚哈斯就在附近，很清楚的。所以证明说这大卫的王宫呢一定在附近。那不过这里有意思的在哪里，就在考古学家还没有找到上池以前，那么读圣经的已经注意到但以赛亚呢不是要去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吗？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下来宣告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非常有意思。如果你仔细读圣经的话，你读的上下文你就知道，那么就在上池的水沟头，那个时候以赛亚就宣布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那这件事情会不会是偶然？当然不是偶然。现在我们要问，就是上池到底在哪？那本来我们不知道上池在哪，因为我们知道下池这个是知道，上池在哪里不知道。但现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说，从考古挖出来的有两个塔，一个是泉塔，一个是水塔。那么在泉水塔的上面有个池子，专门接受雨水的。所以大家很清楚，这个泉水啊是喝的。这个雨水不是喝的，雨水是用来灌溉， 所以这里呢，一个在水在塔的里面叫全塔，那个是基运泉，那是养活整个耶路撒冷城。但是不要忘记啊，你慢慢沿着墙往下走，尤其基文西谷，你就发现说在大卫那个时候根本像园子一样。所以如果你读到歌主之歌，读到第一章，讲到苹果树下怎么等等等等，那个地方在什么地方呢？可以说就在西伦西谷。原来大卫王也好，所罗门王，他有个园子，他的园子在哪里呢？就是如果你继续往南走，沿着河，沿着山谷继续往南走，那么你就看见这个整个谷的两旁，你看有很美丽的花园。那么现在我们用这些花园的水从哪里来？你不能用什么？你不能用这个基训泉的水啊，因为基训泉需要也是要叫是饮用，特别在打仗的时候，每一滴水都像黄金一样。所以很清楚，在大卫以前，这个不要忘记，这两个泉塔如果追他的历史的话，是在大卫以前，老早迦南人的时候就已经有，是耶布斯人已经有。那大卫有没有看到，我们不敢说，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在大卫的的的确确是有一个上池的水沟的。好了，那么这个上池呢，如果找到了以后，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本就靠近哪里，就靠近基训泉，不是吗？那么现在我们要问，考古学家也会问，如果根据这一段圣经的话，那么大卫到底从哪里进食？所以现在呢，可以说真相大白了。过去考古学也猜想可能从哪里进去，叫做 Warren Shaft， 有一个叫华伦这个石坑呢，树坑叫华伦树坑，后来发现时间各方面都不对，所以一直到最近还真相大白。那怎么会真相大白是这样子的？如果大家今天到过大卫的城，你就晓得说有一个叫做西西家的水道，这个特别打仗的时候，西西家就把基训泉的水啊，就借着这个水道呢，就慢慢就引到希罗亚池子去。希罗亚池子呢，原来是在整个大卫城的西南边，所以所有大家去过耶路撒冷一定要去，因为这个好像非常有意思。你拿着手电筒啊，然后你看见水并不深，但是你可以沿着那个水道，可以一直到希罗亚池子，所以。只记得在大卫那个时候，不是在西西家那个时候，这个水道就凿出来了，然后呢，这个是饮用的水引进去。那么现在假定说大家现在要到公园里面去了，那么现在你要参观整个的考古公园，那么假定你说现在呢，我没有准备好，我不能够湿着进到水道里面，虽然有的人其实那个水很低的嘛，根本还不到膝盖，根本进去没有问题的，而且你从那边出来老早就干掉了，所以大部分的人应该都愿意走那条路。但是现在呢，有另外一条路可以走，就是如果你怕脚弄湿的话，现在呢你可以沿着墙边走，明白？沿着墙边，那越往墙边走，你越往下走，越靠近原来的这个叫做 bedrock， 就是岩床。岩床就是说你在往下走的时候，你就碰到了原来的石头，那么很明显整个的墙是盖在 bedrock 上面，但是如果你再往下走的话呢，很明显的就在 bedrock 一个石岩的石头里面就凿出一个隧道来，所以现在考古学家称它说 Canaanite Tunnel， 叫做迦南的隧道，因为那个时候就老早就用好了。所以呢，现在如果你不走湿的可以，你可以走干的，而且走干的呢，你不是斜着走，不是从东边然后一直到西南边，不是，你只要沿着东墙一直往南走，那么那个就是当时的迦南的水道。现在你是干的，我那个时候是湿的，为什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把在上池的雨水所积蓄的雨水就送到隧道里，然后这个水呢就沿着隧道就往南流，沿着墙一直往南流。那如果大家眼睛还不错的话，你有没有注意到啊，慢慢往南流的时候，你就发现有水呢从里面流出来，明白吗？这个水呢就叫做基 罗亚的水，希罗亚的水。那希罗亚的水呢，一部分我们说过，一部分呢是吃的水，就到了